我们为什么旅行？小鹏作品，用12年的旅行经验告诉你旅行的真谛。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方家播讲。第4章，体验式。旅行中的体验可以分成主动式与被动式两种。主动式体验的目的是让遗愿清单中的项目越来越少。被动式体验的目的是当下次遇到同类事件时，我们会变得更加从容，也知道如何去应对。学做泰国菜，过完老挝和泰国交界的海关，我跳上一辆开往清迈的长途车，一个打扮妖娆的乘务员甜笑着为乘客发放饮料和饼干。他那凸起的喉结和低沉的嗓音让我马上发现了藏在他迷人外表下的秘密。可除了初来乍到的我，谁又会注意呢？因为这已经是在泰国了。坐在我旁边的是个来自美国的姑娘，她说这是第3次去清迈了。我问她那儿有什么好，她笑着说，我喜欢吃泰国菜，清迈有几家馆子特别棒，你一定要尝尝什么什么餐厅的冬阴功汤，非常的 yummy yummy。 她停了一下，做了一个用手背抹嘴的动作，继续说道，每次到清迈我还会去上2天厨艺课，再去市场买几包美国没有的香料，回国后请朋友大吃一顿。他说话的神气就像已经做好一大桌美味，桌边都是已经把刀叉磨得霍霍的吃货。清迈地处泰国北部，天气比曼谷凉爽，市中心还有一座被城墙环绕的古城，城墙外甚至还有条保存完好的护城河，漾着深绿色的水波。城墙内多寺庙，多金殿，多佛塔，这满目佛光也让心里多了一份虔诚与安宁，因而清迈特别适合放空式旅行。如果你只在清迈住3天，我敢保证你的行程会紧锣密鼓，看泰拳，吃泰餐，做泰式按摩，到寺庙观禅。我在清迈住了半个月，打算每天只做一件事，就不用像赶场一样紧张了。可事与愿违，因为清迈人太会做生意了，泰拳比赛正看得热血沸腾，就有发小广告的，告诉你去哪儿练练就能成为泰拳高手。几乎每个按摩师都会向你推销从1天到1个月不等的按摩课程。老和尚说禅修不能学啊，可以到我们寺里闭关修炼，1个礼拜包吃包住包会，更别说在每家客栈前台都摆着一摞厨艺学校的宣传单，学1天只要人民币100多块，还能吃上一顿6道菜的丰盛泰餐。我喜欢旅行时这种毫无压力的泛泛体验，边玩边学，边学边玩，往往还能捕捉到一些小灵感、小创意。于是这次清迈游就成了一次扎扎实实的学习之旅。选择厨艺学校时，我犹豫了半天，比较了3家看起来都小有名气的学校，可越比越没主意。每家课程设置都差不多，早晨先去菜场认菜，这主要针对什么都没见过的老外，否则有的东西他们不敢吃。接下来名厨授课，然后我们动手操作，最后再把自己的作品一口一口吃掉，所谓自生自灭真是太环保了。除此之外，每家的菜品变来变去也离不开青木瓜沙拉、冬阴功汤、黄咖喱、绿咖喱、红咖喱与牛肉、羊肉、鸡肉、猪肉、鱼肉排列组合等这些泰餐当家菜。最终让我下定决心交学费的那家，其实在课程设置和菜品选择上并无出众之处。最终让我下定决心交学费的那家，其实在课程设置和菜品选择上并无出众之处。负责接待的小姑娘也没有老王卖瓜的夸耀自家厨师如何有名，她只是轻描淡写的递给我一本厚厚的留言簿，上面写满来自世界各地学员的感言，有的写太棒了，有的写下次还来，有的血吃得我都快吐了，还有的画了2个小人，一个瘦子一个胖子，又注明这是上课之前和之后的自己。据说在公关界有种说法，自己夸自己是广告，让别人夸自己才是公关。我也在这强大口碑攻势下缴械投降。早晨的菜场分外热闹，主妇们一边飞快地在脑子里为家人设计1天的菜单，一边在菜摊间比价还价。第一堂课讲解基本食材，老师是个美女，浓黑的眉毛在靠近太阳穴的位置高高挑着，眼睛大而圆， 微笑时露出两个明艳的酒窝，虽不是粉黛，却一如台北阳光一样清新自在。他从菜摊上挑出几样蔬菜让我们辨认，对那些从没见过木耳、松茸、冬瓜的老外来说，只剩下怜爱快门的惊喜和兴奋。老师还像幼儿园大班阿姨一样小声问道，你们猜红辣椒和青辣椒哪个更辣，大辣椒还是小辣椒呢？就差在问题前加上小朋友三个字了。接下来是香料课，咖喱是泰国菜中最重要的一味佐料。可说来惭愧，之前我一直认为咖喱是某植物的提取物，经过讲解才知道咖喱是把七八种香料混在一起做成的，包括豆蔻、花椒、胡椒等。市场里能买到现成的咖喱饼，不过能干的主妇对此不屑一顾，他们更愿意把咖喱做出自己的味道。最后我们来到一家加工椰浆的作坊，店主把一筐椰青，就是椰子皮和椰汁之间那层带角质的白色果肉，塞入一个压榨机。一阵剧烈晃动之后，压榨机的另一头就出现了一大滩白色颗粒物和乳白色的椰浆。离开菜场，一辆小车把我们接到清迈郊外一所庭院式别墅。偌大的院落被分成左、中、右三个功能区。左手边是二三十个灶台，上面摆着擦得银亮的厨具，还有一套干净的围裙，正安静地等待着今天的主人。正中央是间阶梯教室，讲台上方还有一面巨大的镜子，学员一抬头就能把炒锅里的神奇变化从上到下的看个通透。右手边摆着一张古香古色的木质餐桌，旁边散落着几把藤椅，这就是我们大快朵颐的地方了。今天的菜谱上一共有六道菜，青木瓜沙拉、椰汁蘑菇汤、红咖喱鱼、蒜蓉鸡块、清炒竹笋和蒸香蕉。从沙拉到主菜到甜点，一样都不少。每学一道菜，学员先到阶梯教室听主厨上课，他一边讲解做法，一边煎炒烹炸的现场操作。感觉泰国菜和中国北方菜类似，都是先热油，然后放各种食材，翻炒后出锅，再勾芡汤汁浇在菜上。不同之处在于，泰国菜将咖喱、辣椒和椰浆的泛滥使用推向极致，仿佛只要能在做菜过程中创意十足地把这三样扔进炒锅，就一定是最地道的泰美味了。一道菜装盘上桌后，盘子的一角通常会放半个青柠檬，酸涩的柠檬汁有去腥去腻的神妙功效，也顶起了泰国菜酸辣味道的半边天。以前我都是用拇指食指一挤，柠檬汁就滋得到处都是，可主厨却把柠檬架在刀背上，再轻轻一捏，汁水就沿着刀背一滴不漏地流进盘子。主厨示范结束，轮到我们回灶台各显神通。别看只有六道菜，却把烹饪的十八般武艺都使了一遍，不一会儿就浑身是汗了。最让我头疼的是如何把裹好椰浆的鸡块扔进油锅。为了不让滚油溅到身上，不得不伸长胳膊让身体跟油锅保持一米距离，投掷的动作就像扔炸弹一样，透着三分豪迈七分傻气。我最得意的作品是最后一道蒸香蕉，先把香蕉剥皮，然后攥成泥，两只手黏糊糊的，一舔还挺甜。下蒸锅前还要在香蕉泥表面撒些椰蓉，反正老师没规定用量，我就铺了白花花一层。出锅后发现每个学员都跟我一样贪心，估计下次老师在写菜谱时就得加上椰蓉少许的字样。做完就该吃了，这才是最开心的时刻。六道菜我们边学边做边吃，从中午12点一直到下午4点，吃到最后时，我想起留言簿上那句吃得我都快吐了的评语，果然名副其实。大家一边对自己的作品赞不绝口，一边讨论起这样一顿饭在各自国家得花多少钱，最后还是最讲究吃的法国人成了赢家。同桌的一个德国胖哥已经来上4次课了，他说自己早就学会每道菜的做法，甚至连大厨上课时讲的笑话都能倒背如流。只是在这里吃一天比酒店便宜多了，他特别实在地总结陈词。海边瑜伽，阿西玛老师微笑着对我说，今晚满月，上涨的潮水 会把海滩冲刷干净。明天早晨是练习瑜伽的最佳时间。如果你能来，我愿意教你。应该是我的好奇心，让自己心甘情愿地牺牲掉两个小时的睡眠，而在天色未明时在海边出现。阿西莫老师已经在练功毯上盘膝入定，以一种莲花盛开的姿势。我等着他从冥想中苏醒。再次见到我时，他显得十分高兴，然后递给我一条练功毯。我把薄薄的毯子铺在细软的沙滩上，十几只透明的小海蟹从毯子旁边爬过，发出细微的簌簌声。看到我走神，老师提醒道，你应该以瑜伽的戒律要求自己。他一边说，一边在我的本子上写下这句话在瑜伽经中的原文，又说这是瑜伽两条真言之一，另一条是瑜伽是意识活动的停息。课程分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关于瑜伽起源，阿西玛老师这样解释，在气候条件异常恶劣的印度，早期人类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无法从事农牧业生产，于是把出世的冥想作为打发时间的手段。印度教、佛教、辉那教都起源于印度人的冥想，而瑜伽即是冥想的姿势，可以卧，可以躺，可以把脚举过头，可以把腿抬上肩，你可以把瑜伽想象成一种静止的舞蹈。随后与老师一起做放松动作，姿势不复杂，关键是要做到极致，让身体的每一寸肌肉、每一个关节都能得到充分舒展。放松时要尽可能的缓慢，然后与呼吸的频率配合，让吐气吸气自然而然。课程的关键部分是12个连串的瑜伽动作，12个姿势，一站式起，一坐式收，每个动作的结束即是下一个动作的开始。一个早晨要学会这成套动作，对一个四体不勤的人来说实在有点痴人说梦。看见我额头冒出的细密汗水，老师微笑着说，别着急，慢慢来，瑜伽可不是一日就能练成的。随后我们不再交谈，各自闭目进入冥想。开始时意识里还都是当下发生的事情，我在满月的清晨，辽阔的大海边，面朝日出的方向，我在练瑜伽。慢慢不再有任何成型的想法，耳朵却灵敏起来，我听到海浪声和自己的呼吸声。再后来已经感觉不到意识存在，可能快睡着了吧。当我再次把眼睛睁开，看到的是一片蓝得发黑的天空，我的视线也仿佛一下子看到很远，穿过蓝天直抵宇宙深处。突然顿悟了瑜伽的第二条真言，瑜伽是意识活动的停息。只有片刻停息才能进入一片更加广阔的精神天地。学飞吊，汽车平稳停在香农河城堡旁的空地上，我看到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先生正倚着一辆破旧的皮卡朝我点头微笑，我断定这就是我的飞吊课老师吉姆了。对于像我一样初学飞吊的业余爱好者来说，请个专家指点还是很有必要的。吉姆老师在香农河钓了整整30年，对这里的天气变化、鱼群种类和出没方式了如指掌，他还浑身上下都是宝贝，光马甲夹层里就藏着各种飞钓鱼钩和各种精致的剪刀。他先让我在牛仔裤的外面套上一条黑色防水裤，又递给我一只登山用的拐杖。原来飞钓不是站在岸边，而是要尽可能走到溪涧中间，水底苔藓湿滑，打猎下时要迅速用拐杖和双腿形成稳固的三角平衡。我跟着老吉姆蹑手蹑脚地走到溪流中间，接下来要学甩杆了。这可是飞钓和垂钓的最大区别。垂钓时水体静止不动，鱼钩上拴条蚯蚓就能让智商为零的鱼群快乐地张开嘴巴。而适合飞钓的溪涧水流湍急，鱼群要在顺流而下的过程中眼疾嘴快地觅食。飞钓钩上用不着拴鱼饵，全靠甩杆技术把鱼线和鱼钩打到很远， 再慢慢收回鱼线，让鱼钩在水流中像鱼饵一样漂浮，诱骗鱼群上当。我的第一杆甩得相当没有手感，鱼钩频频落入水中，鱼群可能还以为那只是一片落叶吧。基姆老师指点道，身体自然放松，把鱼竿甩向斜后方，再回避，让飞钓线尽可能落到更远的地方。理论只是三言两语，可真正操作起来，节奏感、角度、发力、是否放松和平衡，几个要素一个都少不了。我挥臂甩了几下，渐渐找到了一点手感。正当沾沾自喜，像被我甩到天空的鱼线高高飘扬的时候，老吉姆却一把把它拽下来。你听，你挥杆时，鱼竿发出嗖嗖的声音，而飞钓的关键在于轻而无声。当你把鱼竿甩到最高点时，停顿一下，短暂酝酿之后，用前臂带动手腕向前倾抖，鱼线就会悄无声息地落在水面上。我按照他的办法照方抓药，很快就感到水下传来一阵有重量感的颤动。上钩了，我大喊一声，再一用力，没想到末端的鱼线应声而断。原来拉线也有讲究，飞钓线不如普通鱼线结实，抽竿时动作也要像打太极一样慢而轻柔，飞线的重量加惯性就足以把鱼勾牢。又上钩了，这一次我把兴奋藏在心里，让鱼线在水中引着鱼滑行了一段距离，等鱼完全咬钩，再挑逗它追逐鱼饵逆流而上。等它游到脚边时，再用渔网一捞，两斤多重的鲈鱼就被困在网中央了。一上午的收获沉沉满满，我和老吉姆一起笑起来。中午吃鱼时，吉姆讲起他的终极飞钓经验。他说，钓鱼最重要的并不是每天钓到几条，鱼有多大多重，而是要去了解那条河，了解那些鱼，了解那些鱼为什么会受到季节、风向、阳光的影响而上钩。我喜欢在香农河钓鱼，我和他们玩了大半辈子，我没把他们钓光，却被他们看老了。被偷、被骗和被抢。这章前面几节写的都是可以为旅途锦上添花的美好体验，但旅行不会永远一路山歌春光明媚，总会有一些糟糕经历让我们一想起来记忆就蒙上一层灰。不过就像一马平川的坦途不能教会司机更多驾驶技能，一帆风顺的船长遇到风暴就会心慌，没有经历过麻烦与挫折的旅行者也就学不会成长。2003年1月的时候，我一个人来到巴塞罗那。流浪者大街是这座城市的商业核心，放北京就是王府井，搁纽约就是第五大道。即使在冬天，地中海式气候也让这里玉树成荫。树荫下，每隔十来米就能看到一个街头艺人，每隔二十来米就能看到一个报刊亭，每隔三十来米就能看到七八个人围成一个圈。好奇心让我走到一个圈子旁边，从其中两个人肩膀之间的缝隙往里张望。被围在中间的是个吉普赛人，眼睛乌黑，鼻梁高挺，脸型瘦长，笑起来还能看到一颗大金牙。他蹲在地上，面前摆了三个倒扣的小纸盒，其中一个盒子下面放着一粒骰子。他飞快地移动纸盒，也没有像飞那么快，反正我的眼珠随着他的两手一通乱转之后，总能将那粒骰子准确定位，然后让围着的人猜骰子在哪儿。当然局不能白设，猜一次50欧元，猜对拿走100，猜错一分没有。连看着他们玩了几把，虽然我们下注，但每次都能猜对。那些下注的人眼睛一定是有问题的，猜错的总占了大多数，我不禁心头得意起来。这时站在我面前的两个人闪出一个位置，我也成了圈子的一部分。新的一把开始了，庄家把几个盒子倒来倒去，当他双手停下来的时候，我的目光也锁定在中间那个盒子上。突然旁边有人不知因为什么跟庄家吵起来，西班牙人讲话一块就哒哒哒哒的，像铁锅炒豆子一样。 趁着庄稼分神的功夫，紧挨我站着的一个中年游客轻轻用脚尖掀开中间的小河，果然不出所料，骰子安静地躺在底下。随后那个中年人一脚把那个盒子牢牢踩住，又朝我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说这下跑不了了。他拿出50欧元在我面前一抖，就像魔术师使了一个障眼法，眼看50就要变成100了。我本来只是过来看看热闹，隔着板上钉钉的50欧元真是不赚白不赚呐。我甚至都在琢磨50块钱的等价物了，是一顿正宗西班牙海鲜饭，还是两个晚上的青年旅馆。这时庄家归位，大家纷纷下注，一张张50欧元的票子递在他手里。我也没再犹豫，从裤袋里掏出钱包，可是我的包里都是10块10块的碎钱。就在我抽出几张来数的时候，突然感到所有人，就是围成圈的那些人，他们的眼睛全都齐刷刷地看着我。我一抬头，他们又刷的一下收回了视线。我拿出手机随便按了一串数字，贴在耳边大声喊着喂喂喂，边喊边从圈子里退出来，然后快步离开。8年后我重返巴塞罗那，流浪者大街一点都没与时俱进，一切还是老样子。街头艺人、报刊亭、玩骰子的人依旧和谐相处，欣欣向荣。庄稼无论吉普赛人换成黑人、白人、北非人，都还是那么油头滑脑的，而围在庄稼旁边的托儿们却越来越专业，超短裙、太阳镜、昂贵的包，还有2-3张亚洲面孔，比游客还像游客。这时一个走进包围圈的小伙子毅然决然地把钱压在其中一个盒子之上，可一翻一瞪眼，骰子就像土行孙一样遁地而去。小伙子刚要发作，没想到那圈人倒是比他先目露凶光。小伙子很识时务，两手朝地上一摊，自认倒霉的悻悻而去。随后那一圈人也各自朝不同方向走去，可我知道用不了多久他们又会重新聚集到一起。俗话说，人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可我独自旅行10几年，按照湿鞋的频率，实在只能算小概率事件。被偷2次，一次是在巴黎，我刚挤进地铁就感到背包先是一沉，随后又一轻，这时地铁门已经关闭，我把背包转到身前，后面的拉链已经被拉开，幸好包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丢了一个电子词典。另一次是在老挝孟威村，那次不仅被偷，还差点丢了性命。这段经历以后我会单独写一本书。被骗一次未遂，被抢一次，巧合的是被骗与被抢发生的地点都在巴塞罗那。西班牙人的饭点通常比我们晚2-3个小时，当我的肠胃完全适应了这里的时差之后，每天都得到晚上10点之后才会觉得饿。可这时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我拐进流浪者大街旁的一条小街，小街不宽但也不窄，3-4辆汽车能并排通过，绝不是那种密密麻麻像长道一样的小胡同。这里有几家餐馆灯火通明的，门口的支架上摆着打开的菜单。我在一家餐馆门前停下，研究起菜单上的菜品和价格。这时突然感到胳膊一紧，我一回头，身后就多了一个人，我和他面对面，黑咕隆咚的天色让我完全看不清他的长相，但我能看清相机已经被他抢在手里，他再一使劲儿，挎在我肩膀上的相机袋一下子就退到了手腕，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死死拽住袋子不撒手，又把相机袋在手腕上绕了一圈，他要抢我不给，相机凝固在我俩之间，就像拔河比赛绳子上系着的红线。这时旁边已经围了7-8个人，但没有一个人出手帮忙，可能他们也没看出是谁抢谁吧。事情发生的太快了，也就几10秒时间，可我当时的感觉却是已经不知挨过了几个世纪。我大喊着 No 劫匪没说话，但他想的一定是给我给我给我给我，或者松手松手松手松手。从身材来说我俩差不多高，但他却比我壮很多，我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应该是大量分泌的肾上腺素帮了我一臂之力。而他虽然力量大，但毕竟心虚，我超常发挥，他打了折扣，此消彼长的结果就是我俩势均力敌。 匪徒拿着猎物却无法得手，就使出最后一招。他用拳头打我，用脚踢我，企图让我在武力之下就范。可他的全部力道都用来往后拽，这样他挥出的拳和踢来的腿根本就使不上多少力气。再说当时我也感觉不到疼，不知是围着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让他心生惬意，还是他看相机袋子已经被我缠成死结，死活拽不下来了。他手一松，人一下子跑没影了，平衡被打破后，我的身子往后一倾，差点坐在地上。很快身边围满游客，问我受伤没有，相机还在不在。我就像刚刚做了一场噩梦，吓醒后仍在追忆着，蹦得蛛丝马迹，只有手臂上被勒出的血痕告诉我一切都是真的。我也第一次明白惊魂未定的含义，就是智商为零，失去思考能力，一下子千百个想法冲进脑门，一下子脑袋又像被清空的大海，空空茫茫的。一个游客模样的人走到我身边悄悄说，那个人没走远，刚刚还在巷子的阴影里往这边看。这时我才感到害怕，但越怕人就越慌。我大口大口呼吸，努力让脑子重新思考，可想了半天仍旧站在原地，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还是那个游客提醒，赶紧打车走吧。于是我才想到跑，只有跑到大路上才能有车。我越跑越快，一边跑还一边东张西望，看身后是否有人追来。讽刺的是，我当时的样子倒是挺像贼的。经常有朋友问我如何规避旅途中的危险，首先要充分了解目的地，有三种方法，一是通过朋友们的口碑，二是旅游攻略类书籍，孤独星球系列是最流行的，里面有专门章节讲到旅途中的危险和陷阱。三是国内一些知名旅行网站，天涯旅游、马蜂窝、穷游、磨坊等，也会有大量帖子曝光世界各地的旅行陷阱，天涯上还会给出黑脸标志。说几条我能一下子想起来的经验吧。在南非天黑之后千万不能出门，在意大利南部、西班牙的一些大城市还有巴黎，抢劫时有发生，而且警察见怪不怪的懒得管。在印度坐长途夜车要提防小偷，另外就是要做好个人防范，比如把贵重物品贴身存放，护照、相机、钱、信用卡等。在火车上过夜时把包枕在头下，别穿得太招摇，否则你就成了坏人眼中一台行走的 ATM 机。切记贪婪，我在巴塞罗那差点被骗就是因为贪婪，那些专盯臭鸡蛋的苍蝇也就不会找上门来。我的最后忠告是，命比东西值钱。